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课程啊，那不做害羞的事啊，我想也包括啊这个家庭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啊，家庭的伦理啊，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人越来越啊这个自我，那因为越来越自我呢。啊，不但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啊关系啊，啊越来越个别化，那甚至家庭也是一样啊，所以家庭之间的关系啊，它变得没有那种伦常的观念啊，我们所谓的父不父子不子啊。那这个所谓父不父子不子呢，代表的就是一种关系啊。有时候呢，哎，我们常开玩笑啊，这个阿公，刚才那孙啊，跟管理斗了哈，只有那个孙子可以给他，哎，可以管阿公啊，没有人可以管啊。哎，为什么会这样表达啊？当然。阿公疼孙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往往我们在这种啊亲情当中那一种应有的尊重失去了。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孝莫大于尊亲啊，那这是指什么意思？孝顺最大的是什么？尊亲啊，对长辈的一种尊重。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在台湾也一直在呼吁说，我们做捷运，我们会去让一些这个年长者或者是老人家不方便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强调这个东西？最主要就是要恢复人的那种本身互重的一种情形。那这种互重，它代表的一种人的一种尊严，给人的一种尊严，跟给自己的一种尊严。你会发现在伦常里面，当你去尊重你的长辈的时候，相对的，你的长辈就会在别人的面前受肯定哦，很奇怪，而且呢，会在别人的面前受尊重。当你自己都不尊重的时候，叫别人尊重，很奇怪。再第二点，当你去尊重你的长辈或者尊重你旁边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奇怪的是，哎，相对的，别人也很尊重你。我们有一句话讲的很好，他说好来好去。什么叫好来好去？其实呢，在这一句话里面涵盖的一种良性的循环当你有良性的付出的时候，哎，你周遭的环境就有一种良性的一种循环。好，所以我常说呢，哎，不用什么移民到加拿大、到纽西兰啊。其实你移到那里去，你的生活态度没有改变的时候，一样不快乐，一样没你的那种尊严感啊，不会产生。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有尊严？首先你就要先学会尊重。所以圣经里面强调的就是这样，在箴言里面怎么说？他说呢，你如果看不起那贫穷人，就是辱没，就是侮辱了那造他的主啊，辱没造这个贫穷人的主。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在经常提到的啊。所以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第一章怎么讲？他说呢， 那个富足的人降为卑，那卑贱的弟兄啊升为高的时候，哇，你们就要高兴。为什么？代表你们心中已经有神的道理，你们真的在神的爱中，因为呢你们懂得尊重神的创造。神创造每一个人一定是不一样的。有一天去一个信徒家里面，那他们正在看一个影片，那传道就跟着在那里看呢、啊。那旁边他儿子，那个荧幕还没出现呢、啊，他就先接下一句要讲什么，就是一直，吼、哦、下一句什么下一句什么，他就一直讲一直。我说：“哎，你到底看几遍呢、啊？这么厉害？”他妈说呢，他才看过一遍。那个信徒好厉害啊，过目不忘，他好像照相机一样，嘖嘖，哎，把那些东西都照下来了。所以他一生国中，李远哲就叫他去他旁边做实验。哎，一个国中生，哎，现在很多研究室都还没有办法到那个机构去做实验，那李远哲就叫他去了。但是有一天在教会里面，他妈妈钱拿给他，来，你去买这三样东西，哈、哦，三样东西跟他讲得很清楚。他钱拿着到 Seven 去，结果买了两样回来，他妈妈气炸了，我叫你买东西啊，叫你买这三样东西，结果你买两样，而且都是买你自己要吃的，我讲的三样你都没有买。吼、哦、他妈要抓狂了、欸、诶，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每一个人特质不一样，他是生活白痴，但是呢神却给他非常高的一种智商。每一个人神给他的安排都很特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万事都是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就在告诉我们，在生活里面，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这个害羞我们刚才就讲，不得体不适宜的事情。好，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对不对？好，到了第五章就讲饮食妄语不能出你的口，因为那是不合我们基督徒的体统。嬉笑的话，其实嬉笑的话，那个在希腊文里面它是指的讥笑的话。好，所以我们又看到主耶稣他讲说，哎，你不能骂你的弟兄叫拉加，不能骂你的弟兄是魔力。什么是拉加？是什么是魔力？有没有人知道？知道举手。笨蛋，白痴，我们可能很多人常挂在口中，对不对？但是圣经它的意思就是这样，真的很白，就是笨蛋，就白痴。我们常听一些弟兄比较少了，姐妹常会说你白痴耶、欸、是不是？圣经里面在表达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当你这样去看待别人的时候，人的一种尊严性尊贵性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从家庭一直到我们周遭我们接触的人，什么叫不做害羞的事？就是我们的在表达我们言语的时候，或者表达我们行动的时候，应该有的那种表达，最适切的一种表达， 所以我们经常从啊幼稚班或者是幼幼班开始，我们就老师哦就教这个学生说，哎，见到传道都传道好，哈利路亚哦，对不对？我们都会教，对不对？哦，同学碰到的时候，哈利路亚哦，要离开了平安，哎，打招呼。但是呢，我们看现在的人呢、啊，越来越多的视若无睹，啊，看到啊，转到旁边去，啊，转到旁边去，哎，觉得这样无所谓啊，啊，所以呢，对不起，谢谢，请，哎，我们这几句话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其实呢。这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一种人的价值观跟人的啊人跟人相处的一种啊这个模式。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说，到末日的时候，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社会会改变我们的心态，会改变我们做事的态度跟啊对事情的一些看法啊，所以在这里啊所谈到的啊，尤其我们在成长当中，你会发现成长过程一直在改变，对不对？当你还很小很小的时候，你都会怎么说？哎，我妈妈说，我妈妈说，对不对？都是妈妈说。到了去学校，哎，我们老师说啊、哦，变老师说了。到了国高中，哎，我们同学说哦，哎，你要到了大学，你就会开始哎学有气质的，哎，某个哲学家怎么说？哦，某个这个啊，爱迪生又怎么说？人家毕卡索他是怎么说？对不对？哎，你会发现人随着成长啊。他的一个接触的面不一样的时候，他在表达东西的时候就不一样。那因为不断的成长，我们接触的面不一样的时候，加上我们本身自己的个性，你会发现你在你的一种人格的调适上面有时候会偏差，会随着电视上看到的，会随着啊这个媒体上啊接触到的，那就是改变了我们原来要追求的那一个模式，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模式。那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什么叫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不做那违背教会规定的一些事情啊，就像我们教会一直强调，要在教会里面保守圣洁啊，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啊蒙神祝福，在教会里面举行婚姻啊。可是我们看现在的年轻人，哎，没关系啦，在教会在餐厅还不是一样啊，都一样热闹嘛，这种观念越来越多。我们以前在啊这个宴客的时候还会放一个牌子，对不对？客遵教规，不备烟酒。哎，我们现在说，哎呀，这样为难我们的朋友太不够意思了吧啊。哎，所以呢，好，这一半的人是教会的人啊，这里这都没有酒的哈、啊。哎，这一半是，哎，这个我的同事朋友啊，这一半有酒的。哎，有些教会的信徒更夸张，哇，这个在婚宴的场合里面呢、啊。他请那个歌星来唱歌，而且唱卡拉 OK， 而且穿得很暴露哦，慢慢越来越俗化了。他教会里面的规定对他来讲越来越不算一回事。那渐渐的呢，可能就像啊外面的教会一样，吃拜偶像的，吃血，或者是啊去跟人家啊从事一些啊这个偶像活动的期间啊，跟人家去从事一些啊祭偶像的事情。我们无形当中呢，在这个风俗里面呢，慢慢的被冲淡。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哦，他对于这种运动，对这种民俗啊很热衷，他就在教会里面来，哦，这个端午节我们教会也组一队来划龙舟，跟他们比赛拼看看哦，他也要去纪念屈原一下哦。最近我听到一个笑话，我太太就突然问我说，屈原他妈妈姓什么？姓什么？啊，有人讲了，姓陈哈。我说什么？屈原他妈妈怎么会姓陈？啊，你没有看到那个屈臣氏啊？开玩笑哈。我们常常在一些民俗当中，啊，去忽略了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圣经里面领受的东西是什么？他教导我们要去走的方向是什么？我们都忘记了。哦，所以呢，这里在告诉我们的教会的一些规定，或者是呢，我们从圣经领受到的一些真理。其实传道小时候也是一样的，迷迷糊糊的，哦，人家这个偶像的节庆的时候都会什么，请一些来唱歌仔戏，对不对？哦，啊，有的呢是请布袋戏，哦，我也是椅子拿着，哗，去站在最前面，哦，哎，看那布袋戏多精彩啊！那这个就是叫参与。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呢，你有知识的人，你知道说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那这些活动也算不得什么，我只不过来欣赏而已。但是呢，你这样子是不是让那些软弱的信徒因为你的这个举动而跌倒了？因为神拣选了他，你却让他跌倒。那这样子，保罗就说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能造就人。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只有背第一句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呢后面那都不管他了。你是不是做出来的是能够荣耀神，能够对人有帮助的，能够不让人跌倒的？所以在这里呢，哦，谈到教会的规矩啊，以利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以利这么忠心的一个祭司，他的家庭会这么凄惨？因为他没有教导他两个儿子守规矩。而所以在圣殿里面，哦，当时还是会幕的时候，人家来献祭，那献祭的东西呢，除了要烧给神的之外呢，其他的这个祭肉啊，要怎样煮？先煮过之后才能够啊一起享用。祭司也是一样。那我们烤肉的时候有没有烤过煮过的肉？有没有？煮过的肉再来烤就不香了。对，所以呢，以利的儿子啊，他也懂得哦，这个生肉来烤才会香，所以呢，还没煮过他就去掐。嘿，这个我要， 你怎么可以阻挡我？哦，很凶。就圣经里面记载，他们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们以为呢约柜抬出去啊就能够战胜了，结果他们抬着约柜一冲出去就被杀死啊，约柜被抢走了。神不跟他们同在，为什么？没有规矩。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以为呢为主热心，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规矩？啊，我们开会通过的事情，啊，我们教会都会有信徒会议，对不对？啊，都会有这个啊职务会。那每一个教会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啊需求，所以他们开会通过的很多事情啊，那你是不是照着这样去遵行？有人呢认为说这不合我的意思，我绝对不这样做的，我要做我自己啊，在教会里面做自己。那这个就是做害羞的事，因为呢他不是在做这个教会里面大家共同决议合神心意的一个事情去做，他是呢想到自己。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保罗讲的那一段哦，罗马书十三章。那罗马书十三章他在讲什么？可是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这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什么观念？这个掌权的或许他也不是说那么的规矩，或者是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人也是这样，那你因为这样子你就不顺服国家的法律吗？不照着法律去做吗？不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啊，经常会发现很多错误的决策，但是呢却成就神很美好的工作。你会觉得很奇怪，明明大家决议是错的，但是走到最后是对的，怎么会这样？神的教会就是这样，大家顺服着去做，结果呢神的带领啊却超乎人的想象。在教会里面曾经有一次啊，有一个传道，那他这个不顺服，那在教会里面就搞革命啊，甚至呢到外教会去了。他觉得呢啊，教会这么沉闷，他不喜欢啊。那当然这样的传道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教会就给他呢，总会呢就给他辞掉他传道的工作。那大家都在讨论呢，要不要给这个传道除名，因为他已经跑到外教会去了。哇，那一次的会议啊，大家讨论很激烈的讨论，讨论到最后一表决一半一半，那怎么办？一半通过说要除名，一半说不除名，那就休息了。中午休息，大家吃饭，吃完饭之后来再表决哦。刚才表决一半一半啊，没有结果。很奇妙哎。到了下午一表决，结果呢，几乎快要全数通过除名。当一决定除名的时候，外面就一个那个执事啊跑进来说，因为他接到电话了。接到什么电话？说那个传道为了到外教会去当传道啊，结果呢在外教会受洗。当他受洗，很奇妙，神的灵就感动大家说要除名。这是我听到的一个见证，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既然相信神跟我们同在，那我们就要学会顺服，就像当时的会议一样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就记载当时的耶路撒冷会议啊，为了要不要受割礼，为了要不要守摩西的律法，大家讨论，哇，讨论到最后有一个决议，有决议之后，哎，大家都顺服啊。圣经里面怎么记载说呢？哦，因为大家顺服，他们带着耶路撒冷决议的这个条文呢，到各地教会去宣读。各地教会呢，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同心的来遵守，哇，就兴旺起来。啊，这是使徒时代给我们看到的啊，所以这里也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啊，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什么叫不做害羞的事？就是呢，不做违背大家决议的事情。你要学会顺服，当你学会顺服的时候，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更能够体会到神很奇妙的一种带领。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曾经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保罗他蒙圣灵的带领，就是要回耶路撒冷去，但是呢，在一路上面就很多人得到启示，哎，保罗你完蛋了，你到耶路撒冷会遭遇灾难哦，会被抓哦。保罗他怎么讲？他是为了神，我即使牺牲生命我也要去，因为神的感动就是叫他到耶路撒冷去啊。哦，圣经里面记着大家都一直劝他，结果呢他还是执意要去啊，怎么办？大家尊重他，而且呢大家很同心为他祷告。他到了耶路撒冷真的被抓，但是呢神却是借着用这种方式，借着这个机会让他到罗马去。他一直想到罗马，到不了罗马，屡次都受阻碍，结果呢却想不到当他被抓，他借着要到该撒的面前去接受审判，因为这样呢到罗马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说，即使御营的全军啊，就是御营里面的那些人呢，很多人也领受到恩典，所以那些人因为他被囚啊得到造就。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啊，这个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们除了国家的规矩，除了教会的规矩，我们对于我们啊所表决的一些事情呢，我们也要学会呢啊彼此顺服。那这是我们在啊这个学习当中呢要学会的啊。害羞啊，刚才我们就提到啊，提摩太前书一章的第五节里面讲，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那我们第三点就要来谈这个无伪的信心。好，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信心在原文里面啊，也是指着信仰，是一种信仰。信仰它所要求我们的就是一种真实。所以在啊约翰福音四章二三节里面，二三二四节里面就提到，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神呢是用心灵跟诚实在拜他，很重要，心灵跟诚实。那他在原来啊，我们如果去回到希腊文看，他也可以直接翻译成诚实的心。神是个灵，所以拜神是用 一颗诚实的心在敬拜他。那我们有没有诚实？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你跪在那里，是不是很真诚的跪在那里？还是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呢站在街市的门口或者是会堂里面，哦，做很夸张的在那里祷告，让人家看到，哇，这个好虔诚哦。那以前的这些啊，在信仰追求的人，就像现在的牧师一样啊，他们有时候呢是接受信徒的接济的啊，所以寡妇看到哇，他们好虔诚啊，红包就塞过去了。哎，有一次呢，我们的布道会也是一样的啊，那从这个外面来的哦，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习惯啊，所以呢，布道会完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有一个那个慕道者啊，就拿了一个红包，一直要塞给我，传道来，这个给你，这个给你。我说拍死了，我教会不得收红包的啦。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在描述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怎么去侵占这个寡妇的家产，就是这样。哎，他做很长的祷告啊，表达得很虔诚，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啊，你们要受更重的这种惩罚，更重的审判。为什么？虚假啊。所以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他在表达的就是说啊，你在你的生活里面要学会诚实，那在你的信仰里面也是一样，在你的敬拜里面要学会诚实，诚实的表达自己，有就有。所以在圣经里面保罗说呢，那个没有的还表现的好像自己很有，哇，那就是一种虚假，那这是不真实的。真实的人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好就好，不好就是不好啊。所以他是很啊，能够诚诚实实的。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亚伯兰他下埃及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告诉他的太太说，哎，人家遇到你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太太哦，哦，不然的话，这些人为了哇喜欢你就把我杀掉，哦，这不行。所以你要说呢，你是我的妹妹。那我们台语有一句话怎么讲？尾末做大姑，有没有听过？把老婆卖掉，自己当大舅子啊？哎，要不然差一点这样哎，哇，老婆被侵占掉了。哎，还好呢，圣经里面记载，哇，神就在梦中恐吓这个法老王，说，哎，你怎么抢人家的妻子？哦，他吓一跳，而且灾殃啊，就临到这个埃及了。那时候呢，哇，他很害怕，就赶快来找亚伯拉罕，送他牛羊，而且呢，哎，还赔罪，哇，老婆赶快还他。当然，这是神的保守，但是呢，亚伯拉罕的这个谎言呢，却差一点害他的这个太太啊，哇，失去了。那有时候在看圣经，觉得很好玩哈。那时候，我们有没有人知道那时候撒拉大概几岁？几岁？知道的举手几岁？最美丽的时候是几岁？啊，18岁，28岁，38岁，48岁，他已经65岁了啊。到了这个创世纪20章的时候啊，更夸张哈。亚伯拉已经99岁了，撒拉几岁？89岁。 天生丽质啊，对不对？哇，人家说天生丽质难自弃啊。所以有时候看圣经觉得，哎，神给他们的一种特别的美啊，很奇妙。八十九岁，我们现在看89岁的这个年轻姐妹啊，漂不漂亮？当时的这个撒拉就是这样啊。但是她的谎言让她得到羞耻，你知道吗？她本来是一个尊贵的王子，甚至于呢，哇，她很受人尊重。在创世纪23章啊，当她太太离世的时候，她要求呢一块这个坟地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她，结果她竟然在别人的面前让人家说啊，你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哦，很丢脸，对不对？一个族长，哎，一个尊贵的族长让人家这样斥责，那是多丢人丢脸的事情。其实呢，也让我们去发现，我们在一个充满压力的社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像他一样软弱。而所以圣经里面又出现了一件事情，大卫。当扫罗王在追杀他的时候，他逃到会幕，去向这个亚西米勒，就是啊当时的祭司啊，跟他说：“哎，哦，王哦，派我去做一件非常紧急而且非常神秘的事情，哇，这个非常神秘啊，所以呢是秘密，不能告诉别人。所以我离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你这里有没有吃的啊？”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武器啊，可以拿给我啊？他说：“啊，不好意思，我这里刚好没有食物，除了那从这个陈设桌上面拿下来这是陈设饼之外，没有其他的食物了，这洁净的人才能吃的。”那大卫说：“哎呀，那刚好，哇，我这几天都没有亲近女人，所以呢我是圣洁的啊，都拿了这个陈设饼之后问说：哎，那有没有武器啊？”他说：“没有，我这里哪有什么武器啊。”“有啦，就是你打败那个哥利亚的那一把刀啊。”哇，大卫怎么讲？哇，这个是最好好得无比的啦，对不对？雄赞，哦，拿着就走了。他想说没事啊，但是因为他说谎啊，这个谎言害死了他们一家人啊。他们一家人以为哇是很正常的，是这个扫罗派他去做事情啊。所以当扫罗叫这些叫亚西米勒他们全家来的时候，在责问他们说：“哎，我岂是今天才替他求问神吗？啊，大卫不是你身边的大将吗？怎么会这样呢？”哦，你看，哇，难怪这个扫罗会暴跳如雷，叫人就把他们杀掉。大卫一直到死之前啊，甚至一直到所罗门王的时候，这都成为他们家的羞耻。哦，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他的儿子亚比亚他背叛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什么？所罗门王有没有把他杀掉？不敢把他杀掉，他叫他你回家啊，因为呢你们家对我们家有恩呐，他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中。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的时候，有时候会成为我们一生的阴影，这个阴影会一直跟着我们啊。所以在这圣经里面啊，提醒我们啊，不做害羞的事。那我们只要怎么样才能够不做害羞的事？刚才一直强调社会的影响，其实同侪的影响最大，对不对？就像刚才传道讲的一样，你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经常挂在嘴巴的一句话是什么？哎，我们同学说，对不对？啊，同学说什么？哎，人家我们同学，哇，去哪里买什么，哦，我们同学怎么样，对不对？ 同学影响很大。大卫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大卫的长子啊，有没有人知道？暗嫩哦，对哦，哎，我们当中可能有这个宗教教育老师哦，所以才知道哦。暗嫩，暗嫩怎么死的？哇，喜爱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啊，哇，心中就思念了啊，怎么样才能得到呢？哎，结果他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表弟，就给他出一个策略，说：“哎，你就装病嘛，你爸爸那么疼你，你就要求他来弄东西给你吃，那你就叫旁边的人通通走掉。哎，这个机会最好，这个时候呢，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你要做什么就随你了，对不对？这约拿达这个坏蛋啊！”出了这个主意之后，暗嫩说：“哎呀，哎，不错不错，好，来我试看看。”真的上当了。他那漂亮的表妹也叫他嘛，哦，结果呢就被他侮辱了。圣经里面记载，因为这件事情，亚沙龙啊心中就记恨，把这个恨一直放在心中，当他得到机会的时候，就把这个暗嫩杀掉了。这也成为大卫家一件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啊。大卫家做这种羞耻的事情，如果是你们家，情何以堪，对不对？但是这在告诉我们，同伴之间彼此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很多社会事件，本来这个很乖很乖的小孩子，但交到不好的朋友，他就带他去啊做一些不应当做的事情。所以箴言里面告诉我们啊，说滥交是败坏善行的啊。箴言18:24啊，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滥交朋友。那要如何才能不滥交朋友？很重要的。我们很多人都会随着流行，很多人会啊，因为赶不上流行而好像被孤立了。那这些流行有时候呢，却成为我们的一种引诱，在心中的一种拉扯。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里面怎么告诉提摩太？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种种的这些美好的德性。”我想呢，我们也是一样，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在这个年纪都会有私欲，尤其呢，当你经常去接触一些不该接触的东西的时候，你私欲会不断的被挑起，而且呢会加强，甚至到最后去犯罪。尤其当我们在成长的时候，可能这个姐妹这边从国小六年级到国一开始啊，这个荷尔蒙啊，女性荷尔蒙就一直开始越来越多了。那男生可能到国二国三有的是到高一那里登朵郎对不对？青春期到了。其实这本来是神创造很微妙的，而且是很奇妙的东西让这个男女彼此之间能够彼此吸引。但是呢，它的吸引是要让我们在适当时间、适当的机会去完成神要赐给我们最美好的一种家庭的组合、婚姻的一种这个 最美好的一种婚姻的一个建设。但是我们往往误用了。那为什么会误用？有的人是受环境影响，有的人是情不自禁，就去偷尝禁果了。那偷尝禁果，以那些没有在信仰中的人，他可能无所谓，反正合着来，不合就算了，反正呢又不是只有我，大家都这样。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的社会越来越随便，但是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你就不一样哦。你会发现当你犯了错之后，你自己心里有时候会自我欺骗，但是呢那种阴影一直存在你心中，那种羞愧一直存在你心中，每次有人提起的时候你都会心里好像被扎一下，被刺一下的感觉，那是很难受的。更何况当你堕落了之后，可能就会被神弃绝。那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从我们当中去领受神的见证，从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去神给他看天国去体验这个天国的一种美好，回来见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有永生啊。但是当你犯罪了，当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种是很大的挣扎，那是很大的一种痛苦。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所以有人就这么说了，你要做之前你要先想，我们弟兄结婚，你期待你的太太跟你在一起是很纯洁的，是很正常的，还是已经跟人家不知道怎么样了才跟你在一起？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一直期待婚姻的美满，期待彼此之间的那个专一，但是呢当我们情不自禁的时候，我们都说没关系的怎么样了很多人在这当中就沦陷了，就做出了一些呢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不做害羞的事。那你要不做害羞的事，你要去逃避少年的私欲。少年有很多私欲，我觉得现在的网络很可怕，对不对？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一点进去什么都有。一个 YouTube， 奇怪，怎么出现这个？进去看一下，越看一直进去，一直进去，就被拉进去了，是不是？所以逃避很重要，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交友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克制自己。那相信呢我们就能够保守在神的爱中。那一个保守在神的爱中的人呢是很幸福的。因为呢神会将他所应许的各种恩典跟福气来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默祷。阿门。